感谢主今天可以来到这个蒙爱的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到二十节。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一到二十节。好，找到以后我来为弟兄姊妹们诵读这段的经文。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上帝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央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群里，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耶稣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献上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和赞美你，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主你的看顾保守，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直到如今。我们感谢主你今天再一次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主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主，我们也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再一次赐给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主你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也来安慰我们。我们谢谢赞美你，将以下的时间向主交托和仰望。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呢，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说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好，那这个故事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也非常的熟悉。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先看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35节。好，就是在前面的一章，在第四章的35节，那就是耶稣讲到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故事平静风和浪的故事。35节说什么呢？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边是指哪里呢？就是指第五章所说的这个格拉森的这个地方。那么在我们再来看5章21节，5章21节，也就是耶稣赶出了这个格拉森人的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以后，耶稣说，21节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了。透过这两节经文，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其实经过渡过加利利湖晚上过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到，然后医治了这个被鬼附的人以后，耶稣又坐船离开了。 所以这一段这两节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耶稣来到这个格拉森的这个地方，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或者说为了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为了医治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人，耶稣跟他的门徒经历了加利利湖的风和浪，然后即刻就返回去了。他就告诉我们，看到说耶稣其实要来到这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就是一个犹太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一个犹太人看不起的地方。为什么呢？很简单，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也是因为这是一个放猪的地方。因为怎么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现在的整个的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徒也是不吃猪肉的，他们是看不起那一些放猪的人。所以格拉森这个地方你让一个犹太人去，他是永远不可能去的。可是耶稣基督坐船来回就是为了要来医治这一个人，他拯救他，他也要使用他。所以透过这一段经文，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医治使用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这一段的经文，我希望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主题，就是主恩实在更多。那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体现在两个方面。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我要问，为什么耶稣要经历来回渡过加利利湖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耶稣当然是要来赶除这个人身上的污鬼，耶稣当然是要来医治他，耶稣当然是要来释放他，但是最根本的目的，耶稣基督来是要来拯救他，拯救他的灵魂。因为你看到这个经文当中所描写的这个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你读这个人的圣经对他的描写，其实有大概有三节的经文在讲这个人的光景。其实从第三节开始说这个人住在哪里呢？住在坟茔当中。他说到这个人有很大的力气，没有人可以怎么样捆住他，就是没有人可以制服他。然后他说这个人用石头呢砍自己，昼夜在坟茔中，在山中不停地喊叫。这是这个人的光景呢。我不知道当你读他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可能你觉得这个人离我非常的遥远，可能你觉得这个人我没有从来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人。可能你见过最夸张的人，可能就只是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的人，可是没有他这么厉害。可能你觉得这个人好像只是圣经当中描写的一个人罢了，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你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很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有着蛮不错的工作家庭生活，在美国在任何地方你觉得都还可以，好像也不会从来不会去坟墓里面，你不会在坟墓里面过，哪怕你跟你太太吵架，你也不会说我去住在坟墓里面，你最多只能说我住在沙发，你也不会大喊大叫在教会里面，尤其你在做礼拜，除了小孩子有时候偶尔会喊两声以外，我们正常的成年人基本上能够克制我们的情感，但除非跟你太太吵架的时候又不一样你会大喊大叫。可是基本上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跟你和我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你会觉得你跟我今天的生活的状态，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家庭其实都还不错，虽然遇到一些的挑战，虽然有一些的压力，但是还是有怎么样还可以过得去。虽然可能你觉得我的性格好像不是太好，可是我还是可以有一些朋友的。可能你觉得我的品格不是很兼优，可是我还是可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这个人呢，他没有朋友，因为没有人可以靠近他，也没有人敢靠近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敢不敢靠近他。你说我敢，我有爱心，我说对不起主啊，我很软弱，我不敢靠近他，诚实地告诉你我不敢靠近他。可是当你发现越读这段经文，你发现这个人离你越遥远的时候，弟兄姊妹，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其实最真实的情况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人就是今天的你跟我，他不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他不是讲到耶稣在他的一生的服事当中遇到了千千万万中其中一个普通的一个，他是最真实的一个，因为他就是今天的你跟我。在你和我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你和我没有认识什么是福音的时候，在你和我不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的恩典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跟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跟我虽然没有被铁链脚镣捆住，可是你跟我被罪恶捆绑。你跟我可能不会住在坟茔当中，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上帝同在的地方，没有耶稣基督恩典的地方，就是坟墓。可能你跟我不会拿石头砍自己，可是你跟我经常透过犯罪来伤害我们自己，所以你跟我其实和这个人是一样的。所以圣经当中所描写的这个被鬼附的人，其实所说的，他所要带出来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如果没有你跟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施展出，或者说耶稣基督怎么样体现出他拯救你和我的恩典，就透过再说他赶出这个人身上的污鬼，他拯救他的生命，他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变过来。因为当我们看到说这个被耶稣基督所医治的人，他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死去了2000头猪。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事情以后非常生气的来找耶稣，全城的人都冲出来说，到底要看一看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当他们来义愤填膺的时来找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来留意看圣经对这个人的描写是什么。圣经在好，我们来看第15节，圣经15节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圣经用了3句话来描写他，首先他坐在那里，然后他穿上衣服，最后说他心里明白过来。心里明白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神智开始清醒过来。所以这3个简单的3个短语，你就看到说圣经对这个人的描写是完全改变的。好，他从前是不会坐在那里的，弟兄姊妹，你相信我，一个被群鬼附着的人，一个拿石头砍自己的人，一个每一天大喊大叫的人，他是不会坐在安静的坐在那里的。可是圣经说他坐在那里，而且你可以看到圣经说他穿上衣服，这说明什么呢？他之前是没有穿衣服的。最后圣经说他神智清醒过来，这个是圣经对他的描写。如果是你跟我，如果是你跟我看到这个人的改变，你跟我会怎么样？如果你跟我是基督徒，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你跟我是会很喜乐，你说哇，感谢上帝拯救了他。可是这些人怎么样呢？圣经说他们就怎么样，首先说他们很害怕，接着让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接着让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你通读我们所有的新约的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甚至你读到后来保罗的书信啊，到所有新旧约的圣经，你跟我会得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就是什么？真实的福音很多时候是让人不太愿意接受的。我不知道你跟我接受福音的情况是不是听到福音以后觉得哇，这个福音太好了，我要信耶稣。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听到说耶稣要来拯救我们，当大多数人听到说我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恩典的拯救的时候，就像这些人的表现是一样的。首先他们很害怕，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在他内心的深处知道他是有罪的人，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可是接下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拒绝，他不要听这样的福音，所以他要赶耶稣走，离开我们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怎么样透过他医治这个被污鬼所附的人，所施展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种拯救的恩典，他要拯救你跟我。可能你说，金弟兄，我已经信耶稣很多年了，我已经听福音很多遍了，我已经对福音了解的差不多了。弟兄姊妹，福音不是我们在做决志祷告那一个时刻的一个决定，福音甚至不是我们在教会受洗以后就完成的工作。如果你通读整篇福音书的话，或者我们通读整卷圣经，新约圣经，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福音其实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来更新我们，一直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一直不断的来改变我们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每一天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不管你是在顺境当中、逆境当中、喜乐当中、悲痛当中，还是你觉得我的人生在一帆风顺当中，还是你觉得我的人生在充满了挑战和艰难的当中，我相信在每一天每一刻，你跟我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每一次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深深的发觉说，这个圣经所描写的不是一个其他人的故事，它描写的是我自己的故事。看到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所施展出的拣选的恩典，他怎么样拯救我的生命。好，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一点，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施展在我们身上拯救的恩典。接下来耶稣基督不单拯救他，耶稣基督也使用他。你看到圣经描写说，这个人被耶稣医好了以后呢，他说，主啊，我要跟着你，然后耶稣啊，让我跟随你，我要服侍你。圣经说他恳求耶稣说，我要与耶稣同在。可是耶稣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十九节说，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么在这关于耶稣使用这个人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简单的学习到两个有关于耶稣基督要怎么样使用我们的功课。首先我们看到说，不管是什么人，耶稣基督都可以使用他，哪怕是这一个曾经被所有的人都唾弃的一个人，被所有的人都对他充满了恐惧的人，所有的人都害怕的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不愿意靠近他的一个人，可是耶稣基督还是一样要使用他，耶稣基督一样要使用他。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说，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是说，很多时候耶稣基督使用我们，很可能不是要按照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要的方式。因为这个人，我相信他是很真实的要跟随耶稣基督，我相信他从他的内心的深处是非常迫切的想要来服侍耶稣基督的。他经历过耶稣，他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从他内心的深处，他非常想要跟着耶稣。我相信对这个人来说，跟那一些吃饱得饼的人想要跟随耶稣的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那些人跟随耶稣就是希望怎么样，吃饼得饱。可是我相信这个人，他应该是要真心的想要服侍上帝的人，他想要说，主啊，让我跟着你吧。可是耶稣说，不要跟着我，去回到你自己的家中。所以我盼望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你跟我，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有心智要服侍上帝的，好，我们很想要服侍上帝，可是很多的时候上帝他要使用我们的方式，跟我们所想的、跟我们所要的很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的同工们，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角色上面来参与服事。很多人，我们感谢上帝，比如说如果是我很想希望成为一个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好，上帝这样子使用我，我说，主啊，我很感谢你。我说，主啊，我要就是要去到一个什么什么教会服事你，可是上帝说，这不是要带领你去的地方。你明白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很多的时候可能上帝会按照你想要的来成就，可是很有可能上帝也不会按照我们所想要的来带领我们。 那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怎么样先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从败坏里面，从死亡当中拯救过来，然后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愿意来侍奉他，愿意来顺服他的带领。好，这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学习到的功课。这个人他可能，我不知道他被耶稣基督拯救以后，他很可能想要跟随耶稣，只不过是帮耶稣，比如说耶稣啊，我帮你拎拎包啊，对不对？或者帮你做做饭呢、啊，好，或者我帮你累了，我帮你揉揉背等等，这种类似的这种，我相信他很可能想做这样的工作。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耶稣基督要差派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去传扬福音。圣经说他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最后说众人就都稀奇。这是上帝要使用他的方式，跟他自己所期待的，跟他自己所想要的方式不太一样。可是就是哪怕是这一个曾经被污鬼所附的人，曾经在众人看来耶稣基督不可能使用他的人，可是上帝还是要使用他。所以在我记得刚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大概是在2014年，那时候我从东南亚好神学院毕业回到国内服侍。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刚刚跟我太太才结婚啊，那教会的同工要安排我在不同的堂会去服侍。那我教会当时有大概有6个堂点啊，就像我们这边主堂东区等等，有6个堂点啊，当然有一个最大的主堂了。那我当时在想，哎呀，我说不用开会了啦，我心里面在想，我说各位同工不需要开会，一定是派我去那个人最多的地方，最大的地方。啊，弟兄姊妹，如果了解中国教会的情形，你大概知道说，其实能够有时间说全时间去读神学4年的同工其实不是很多。啊，所以我当时觉得啊，我说不用再开会，也不用再想了。啊，我说我是我们教会应该是最年轻的那一个，也是最有才华的那一个，也是最有恩赐的那一个。我说理所当然应该是去到人最多的那个地方，我不用开会了。可是最后同工们开完会之后告诉我说，哎，秦弟兄，那个我们派你去一个大学的旁边啊，在中国的苏州啊，他说你去那里面服侍吧，然后那里面有6个人啊，那个教会，然后把我派去就去那里了啊。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感觉，我说我们教会的同工们其实都不太聪明啊，然后他们做的决定呢也非常的不理智。好，那我当然也是刚刚大学毕业，所以我总觉得教会的同工们他们做事情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我已经跟教会讲了，我说我的恩赐是什么，我说我想要在哪里服侍，我讲得很清楚。可是他们好像做决定的时候完全没有顾及到我在想什么。好，所以一开始当然我还是很顺服教会的决定，我就跟我太太去到那里了，好，去那里服侍。好，可是后来有一天，当一开始的服侍你就知道了，如果我觉得教会的同工们都不是我的伯乐，对不对？都不是我的伯乐，好，那我就觉得内心还是有一些委屈的地方，啊，我觉得有一些不太甘心的地方。好，可是后来上帝还是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我，其实你跟我都是一群在上帝的眼中啊，一群卑微的，一群本来该死该灭亡该下地狱的人，可是他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服侍他。所以我说在上帝的眼中其实没有任何人是所谓的大材小用，你跟我都只是废物在利用。当我说废物这个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不喜欢听的，我是废物，没搞错，堂堂神学院毕业的，读了4年的神学，你说我是废物？我是普林斯顿毕业的，我是数学系的 PhD， 你说我是废物？弟兄姊妹，在上帝眼中，我诚实的讲，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你跟我都是一样。可是上帝如果愿意使用我们，上帝如果真的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去服侍他，让你跟我这样一群卑微的、卑贱的、本该死的人，去侍奉那一位荣耀的君王。那么对我来说，就是废物再利用了。所以很感谢上帝，这三天带领我跟我的全家来到奉城华人基督教会，好，来跟各位的教会的牧师同工们见面，来跟各位的弟兄姊妹们啊一起见面。好，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在想到底这三天、这两天我们经历了什么。好，真实的讲，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间教会，我们真实的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怎么样临到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把他的救恩透过这间教会施展出来，他怎么样透过他要使用我们的恩典，在教会当中兴起很多的同工，一起来侍奉上帝，一起来荣耀上帝，一起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我透过这段经文希望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信息，是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拯救我们，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呼召我们来悔改、来认识他，当然他也要呼召我们来服侍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怎么样看待你的服侍，你可能跟我一样觉得我是在教会里面大材小用，可能你跟我一样觉得我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呼声没有被教会采纳，可能你跟我一样觉得我的服侍好像在教会当中我只是招待，我的服侍好像无足轻重，好像你觉得我的服侍好像可有可无，好像你跟我的服侍觉得啊，我也只是教会让我做我就做等等各种不同。我不知道你在怎么样看待自己的服侍，可是我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回到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恩典的框架下来看我们自己的服侍，怎么样愿意被耶稣基督所使用，是按照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方法，而不是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怎么样，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盼望我们可以谦卑的降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就好像这个人一样，他愿意被耶稣基督所使用，因为他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拯救他。所以盼望上帝的话语能够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能够赐给我们。主，我们看到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奥妙。主，我们人实在是有限，我们从主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所能发掘的亮光是何等的有限，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无穷的，主啊，你的话语是奥妙的，就像主你自己所施展出来的恩典一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的信息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来鼓励我们，也能够来安慰我们。我将今天在座的有一些可能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向上帝你来交托仰望，求主你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去认识那一位唯一能够拯救我们、唯一能够释放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也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向主你交托和仰望，我们盼望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更深的认识主你的福音，让主你的福音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也愿意起来为主你做那美好的见证，把这样改变人生命的福音传讲给更多的人。愿主你自己亲自的使用我们，主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谦卑在主你的面前顺服主你的带领。我们谢谢赞美你，将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上帝祝福大家。